很高兴呢，再回到这里，这次是真感觉是回到这里。去昨天下午4:30的时候坐 bus 到圣托尼奥当堂，所以刘江华传道去接我的。他说据说跟照片上长得差不多，就是戴了个黑眼镜，有点像熊猫。没有，这个后面计划是我家的。我也是这次计划主要除了今天主日学和讲道之外，就是想跟他多认识，所以昨天也是住在他们家。今天早上他们准备了极其丰富的早餐，早餐都吃三文鱼的。我突然一下觉得像贵宾一样，真是感觉太好了。那当然昨天晚上还有去拎着告明星他们来去参加了一小伙仁爱组的聚会。因为我和江华传道的时间不多，我们从昨天5点钟开始又吃饭又喝茶，一讲就讲到9点多，说得去跟仁爱组的弟兄姊妹打声招呼。那真的是一见如故，一点都不夸张，一见如故。内容就太丰富了，就不讲了。接着一位姐妹所说的，她相信教会是祝福的管道。那我走了，江华传道来了。那这是从传道人的职分上来说，那也有过去这些年我们也看见不断的有弟兄姐妹离开，也有新的弟兄姊妹来。那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深深相信我在别处所做的事工所为神国所摆上的都带着圣安教会的痕迹。实在过去从12年到18年，我在这里得到许多的益处。我也希望是弟兄姐妹也是真实的得着耶稣。那至终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是我们至终的盼望。好，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是讲故事，那讲一个小时可能都讲不完。但主日来到这里，我们是要就着圣经讲道，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应许和信心。应许和信心，我用的经文是我曾经讲过，那已经是2年多前，而且那时候讲罗马书4:13-25的时候大概分了好几次，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把它摆在一块，在那里看见首先有神的应许才谈得上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那就不会落空。这一段是有上下文的，从3:21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转折，但如今，那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他们应该承担永远的刑罚，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刑罚，献上挽回祭，消除神的愤怒，使相信他的人得与神和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不随着我们个人意志而改变的，这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客观的事实。那就个人来说，如果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被摆在他神宏观的救恩蓝图。那刚才我讲到的客观的历史上的但如今，就可以成为主观的我们实际的但如今。那个被罪和死亡辖制的旧生命，可以开始焕发出被义和生和所掌管的新生命，这是我们个人可以领受的救恩。那保罗讲完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呢，他就用了一个人做例子。那我们今天就要围绕着这个人开始讲这篇道。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人做例子来支持他的论证呢？因为他自己是个犹太人，而且他的会众里头听读他书信里头的很多人熟读旧约，他们知道谁是亚伯拉罕，他们知道谁是亚伯拉罕。新约圣经开篇第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所信的新约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是由整个的旧约做基础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他顺服神，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应许之地，耶和华神与他立约，立他做多国的父，而且他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他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上，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让犹太人 后代的历代的历史历代的子孙都觉得骄傲，觉得自豪。那保罗就要用他的例子，让人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称为，他因着相信神的应许，有神的应许，然后他用信心来回应，于是有了他行为上的顺服，有了行为上的顺服。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从13到25节啊，那我们待会会逐节逐节的讲解，我们就不一起先读了。简单来说，1到12章讲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着割礼，乃是因着信心。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首先他是给谁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13节，一起来念13节，来，因为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什么是必得承受世界呢？必得承受世界是指着神的儿女来说。那我们先跳出来，今天可能有一些来到教会的人数不多，可是总有一些是风闻而来，或者有些是因为家人信主了而来。那么我们想先讲清一件事情，不信神的人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天地海乃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拥有的，都是上帝所拥有的，不是我们人可以拥有，人可以管理，人也可以暂时的拥有。那比如现在就说最就是个人财富第一名已经是1500亿美元，没说错，1500亿美元，不是100万，这个已经超过我的想象力了，太超过我的想象力，1500万我都觉得很难花出去了。你在北京纽约还可以买个房子用，你在San Antonio $1500万都买不着房子，没有那么贵的房子，大概最贵的房子1000万，可是人家是1500亿，可是不用担心，他总有死的时候，但是死了也不到你身上，你拥有不了，没有人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你只能暂时的管理，暂时的管理。与神无关的人，他当然可以管理世界上许多的财富和事物，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能称之为真正拥有。他可以交给他的儿女，可能他的儿女终究也要过去，到了时候就要归还。那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什么是承受世界呢？那就也不是现在暂时的拥有你看得见的财富。如果神祝福赐福给你，你好好的管理，但是你现在的目标所拥有世界承受世界，就不是指看得见的，而是指着现在承受神所应许各样属灵的福气。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神的儿女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承受世界，这是这一大段开篇所讲的。可紧接着我们就看见经文有一点负面了，给神的应许，给谁的应许讲清楚以后好像有点负面了。我们一起来念14到15节，一起来。
若是指出律法的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我首先这个和合本读的就有点拗口，然后其次你把那个意思当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更加的负面，有点消极。那说礼拜天我希望来这听到一个 uplifting message， 要听到一个鼓励的，可这是圣经所讲的话。我想我们忠于圣经，圣经带我们经过高山，经过低谷。我们真实进入到圣经的世界，是上帝所要传给我们的话语。他这里说，应许如果是用律法来决定的话，那信心就没有用处了。如果仁德就像犹太人所认为的一样，靠着律法的话，就是你把什么事情做好了，1、2、3、4、5、6、7，把它做好了，那就好了。如果你这样相信的话，神给的应许就归于虚空了。神给的应许就归于虚空了，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律法是惹动愤怒，还有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过犯，这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所以在我们英文里头大概可以把它分出来，中文里头的罪过和过犯呢，本来意思有那么个点意思，就是罪是指着你本来里头就有，人没有律法的时候仍然会犯罪，犹太人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仍然会犯罪，亏缺神的荣耀。 但是赐下摩西的律法之后，就有非常清楚的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他们不做的时候就称之为过犯，下一个就会称之为过犯。说过犯 transgression， 过犯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命令在那里，然后你没有去行，这就是过犯。那举个例子，就是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里头就有自私的罪行，他们就渐渐的就会显出来，可能一岁以下还不那么容易，等到他开始会自己走了，会自己跑了，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自私的。那我以前以为只有男孩才会自私啊，说你看一个比一个讨，然后哎呀，我们家我很早就告诉他，从此重女不重男，那我们家是摆明了女儿比儿子重要。后来发现生了女儿，小的时候看得那么乖巧，到了一岁时候照样有自私的表现，到了两岁时候照样抢别人的东西，原来男女没有别，他都照样有罪性，而且到的时候就体现出来。在座的无论你家的孩子多小多可爱，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他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是他小的时候，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一岁以下的孩子我不会跟他说，听着啊，爸爸告诉你有这些规矩，那我也没有告诉他。到了他一岁多快两岁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清楚地告诉他，让你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事情，很简单啊。那比如说这个电源头不要碰，别人家的玩具，别人孩子在玩东西你不要抢，如果我清楚告诉他了，他又违反的话，这个就叫做过犯。孩子们会有过犯，我们当然也会有过犯，而我们是越大罪越大，越有可能过犯，而犯了过犯照着旧约的律法你就要受处罚了。所以这里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犹太人本来觉得他们的律法很精彩很美妙，好，我待会再讲一个犹太学校。今天你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正统的犹太人，去认识他们会发现他们极其的以自己的律法为骄傲，但是他们的律法没有办法让他们得救。十六节保罗给出一个解法了，他前面就提过，但是再次按照律法的要求，按照人在罪和过犯当中，他说十六节说，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这个后裔啊后世这之间的有一点点的细微的差别。后裔着重在他是财产的继承人，不是遗产啊。财产继承你不需要等着他死了就可以继承的，所以非常准确的，不是遗产，对吧？我们的上帝要交给他的儿女，他从来都是永远的活着。财产主人不需要死，但是他可以指定继承人，他可以指定继承人。从继承人的角度来看啊，如果我们在座有这样的经历，我倒还是没有。我没有一个说，哎，突然有一笔财富就临到我，原来我是继承人。如果有的话，或者你去读读别人的这个小说呀，这个见证啊经历啊，如果他有的话，他应该认识到这是恩赐，这是 gift， 他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但他需要真的相信啊，拿到手上之后，他知道这是真的交给他的，真的相信。那后世呢，他比较强调这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种子。那犹太人搞错的地方呢，就是他以为这个种子只是按肉体来，种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开头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这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不能根据自己感觉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相信，你感觉怎么样就怎么来到圣安教会来敬拜他来服侍他，那和去灵隐寺就非常相似了，因为你是按照你的喜好你的感觉，而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是有一贯的传承，教会所得的新约不是凭空而来，是由整个旧约历史所铺垫的，而过去的两千年教会历史非常的丰富，让我们今天所信的不至于信错了，不至于信错了，不是按照个人想来，是按照上帝在所留给我们的神圣话语。而这个里头讲到后世的时候，他说是一个种子，那犹太人搞错的地方就是他以为是按肉体的种子，那保罗纠正他， 即便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都是按着信心而来的种子，按着信心而来的种子。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见啊，这个十三到十六节有一点铺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着重的看亚伯拉罕这个人了。亚伯拉罕这个人，那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十七节讲到的时候呢，他特别讲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我刚才别急，我刚讲亚伯拉罕就变成了那个金鱼了，没关系，我讲，我本来是要等到这个讲一下什么叫做信心的对象，这我以前讲过，我还要再讲，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信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和我们清不清楚所信的对象有关系。你说我们有多少次听到别人说，哎呀，你有个信仰挺好，是不是？你有个信仰挺好的，你应该跟他说，有个信仰真的不见得挺好。911去撞大王的，他就是有信仰，而且他非常坚定的信仰。还有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很多。你有信仰，你虔诚，这是个形容词，可是你虔诚的对象才重要。虔诚的对象才重要。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这个小布的例子呢？这我还没有搬来圣安东尼奥，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你们现在去海洋世界应该看不到 Believe 这个秀了。有多少人看过 Believe 这个秀？哇，你够老了，因为你起码是十多年前看的。哎，他们过几年就要换了。我应该12年搬到圣安东尼奥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了。我很想再找回当时那个感觉。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的事情太好。一个小孩子他为了追求一个梦想，想要看见金鱼，他就付上了代价，最后终于看到了金鱼，然后那个金鱼就是那是电视片嘛，然后最后那个真的金鱼就从水里出来，然后那个小孩子带了一个他自己木制的那个金鱼尾嘛，哇，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 as long as you believe， 只要你相信，就结束在这里，然后拿音乐一烘托，哇，我当时就差点流泪，真的很多人流泪，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说，我后来很想再来看一下。那时候是来圣安东尼奥玩，看完一遍就得走了。可是第二年来了已经没有了。当时我哇，我在想，我的激动鼓舞人心是怎么回事呢？回头出去以后稍微安静下来。现在有的时候我也鼓励大家，在教会受了感动，你也稍微沉淀一下，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圣灵感动对了，是不是真的才来自圣灵。那时候我和你想 as long as you believe， 只要你相信。我相信什么呢？我是相信经营的伟大呢，还是相信那个小孩子锲而不舍的精神呢？你再仔细一想，就发现 as long as you believe 最重要的是你相信的对象，你相信的对象。特别是过去几年海洋世界 SeaWorld 出了好几次鲸鱼攻击饲养员的事情啊，现在他们官司不断，事情不断。哎，我估计我今天再去大概不会那么感动。人生不能细想，对吧？好，人生不能细想，玩玩就可以了。可是你今天既然来到教会，你发现人生它是有真相，人生不是吃喝玩乐就结束。你想，你吃喝玩乐这辈子就完了，你这不就在坐吃等死吗？如果我们对死亡没有答案，我们不就是坐吃等死？可是死亡在基督教信仰里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所以圣经也教导你不能说我信神只有一位，这是不够的，因为魔鬼都相信神有一位。我们也不能相信这是一个称号，是一股超自然的力量而已，而是一个真实的，他在历史中掌权，而且他留下话语，他有具体的性情，他有具体的属性，他说话，他做事，他期待我们能认识他。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直接看见他，耳朵不能直接听见他，可是他期待我们借着他留下来的话语，而且借着他在各处各地历史历代所设立的教会来认识他。他在教会当中说话，他在教会当中做事情，他也期待我们真实的认识他，真实的认识他。而亚伯拉罕所认识的就是那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我们一起来念十七节，一起来念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今上十字架。
亚伯拉罕根据他一生的经历下来，他说很开头他就认识到，后来虽然他经历一些信心的软弱，但他仍然坚守，他知道他所相信的绝不是只有一位神，他相信的甚至也不是听具体事项的祷告，他祷告应允了，不是这样。他所相信的也不是说他家庭如何的美满幸福，他所相信的是这位神，他应许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为人，叫死人复活，而且说话算话的，说话算话的神。那这里强调两个方面，第一，上帝能够死无变为有，他能够叫死人复活。第一个方面是死无变为有，物质不是永恒的，只有上帝是永恒的。从一个时间开始，只有我们的圣经是非常清楚的，一开篇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有时间有空间，死无变为有，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他一说话本来没有的东西就有了，那是创世开始，他并没有说他现在都这样做事情，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想要求个什么东西，说你既然一说就有了世界，那你现在再说一句吧，你要这样说的，圣经说你就等一秒钟吧，在我的世界里头一秒钟就是一万年，你等一万年之后再有吧。上帝在创世之初确实是这样，不代表他现在按照你的意思能够你一祷告你一想要什么就造成那个成就。可是亚伯拉罕认识这件事情，当他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知道上帝可以死无变为有，死无变为有。他自己当他这样的相信之后，他认定了上帝是创造的神，那发生在他身上有一件事情确实几乎等同于死无变为有。因为当他快一百岁的时候，其实他这一年等到他生以撒，他已经等了十多二十年，当他生以撒的时候，他已经快一百岁，撒拉已经生育断绝了，几乎是无的状态，但是上帝使他从无变为有，生下以撒。所以他首先认定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死无变为有的上帝，他紧紧地抓住他，然后他自己也真实地体验到死无变为有。那上帝也是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更加丰富地知道他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当他献上以撒的时候，照着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准备拿刀杀他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叫他停住了。他那个时候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那时候很可应该是相信他把他杀了，但是上帝掌管生命可以让他再回来，结果他还没有动刀，神的使者就把他叫停，神的使者把他叫停，让一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以撒，这好比是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一再的重复都不为过，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尸体，一定要去看一下尸体，当然有机会的时候再去看。今天我一再的相信基督徒的灵命不被复兴，是因为我们对死亡没有一个认识，你不愿意去思想死亡的事情，你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事情。我们如果人称形容他说他没有活力，没有生气，整天很闷，总是低着头这个问他三句话他也不答一句话，他很死气沉沉的，但是死气沉沉和一个已经死了的尸体是完全两回事。前不久在北德州，在达拉斯的再北一点叫 Denton， 有个飞行学校一个飞行员自杀了，那非常非常伤心我们在这教会的服侍另外两个飞行学校，那个学校呢我完全不认得，但我也去了一下，那当然做妈妈的肯定哭得不成样子，可是那又是一个机会，就是你上去看一眼尸体，那本来20岁的充满活力极其身体很好的，不然怎么会去做飞行员，但是你看见尸体你知道和我们完全不死了。可是我盼望我们看的时候都要想，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有一天你我的身体也都是这样，就是年份不一样而已， 我今年快42了，但是我估计过不了60年，就像那样，那是最好的情况。100岁难道多吗？亚伯拉罕100岁了，但是搞不好再过一年就没了，这都有可能。你去看尸体就知道死尸体是什么感觉，而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相信。当亚伯拉罕知道都相信的话，那我们更应当相信。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你看过的尸体，那尸体的概念给完全的苏醒过来，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见过尸体，应该有知道我在讲什么。尸体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可是上帝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耶稣基督曾经像那样死了，就是像你见过的每一具尸体一样死了，完全的死了，可是复活的大能叫他活过来。而当他活过来以后，他那荣耀的生命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何等的伟大。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出俗的果子，你我这些真实相信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也要复活。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根基。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都要想到这是来纪念复活的主。七日头一日，为什么我们七日头一日来？因为这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了。亚伯拉罕相信他所相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并且叫死人复活。他所相信的神是掌管生命的主。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神所赐的是什么样的应许。神所赐的是什么样的应许？18节，我们一起来。好，这里有两个指望。显然第一个是讲到他自己的这种指望，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没有指望。那第二个呢，因着信心而有一个指望，好像是属天的指望，属天的指望。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亚伯拉罕不是没有挣扎，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从他所自己来的指望是无可指望，什么是因信而来的属天的指望。那这今天这一大段经文里头呢，总共出现了5次的应许，有4次是名词，1次是动词。因为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当他呼召他出本父本族本家的时候，带他到应许之地迦南地，他给了他应许。他的应许包括如同让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多，包括让他成为多国之父。所以到19节，当我们在读19节的时候，想到他的故事，他说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我们对应一下希伯来书11章12节，说仿佛从一个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无可指望，是从人的指望，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盲目生活的人，他不是一个盲目相信的人，他知道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真是太难以想象，其实有点像我们太难以想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死里复活。其实就像我们太难以想象，今天你在地上所做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是否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别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可是亚伯拉罕他相信，他相信这位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给了他应许。而这个应许在新约的亮光之下，我们看见这就是带给我们的全备的福音，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应用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身上。可这个时候让我讲， 在罗马书的第四章，接下来用一个词，我们待会会看一下这个的第二十节这个词。可是我现在要讲一下亚伯拉罕他经历的故事，他整个的在创世纪当中他的故事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我当然只能讲一个很纲要，在这里我想要，当我们会有罗马书第四章二十节的经文来回应，就是他的信心是在增长，他的信心是在增长。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他出哈兰入迦南的时候，那是有信心吗？如果在我今天只能很初步的画个线条，很初步的画个线条，精彩的故事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到二十五章里面。当他愿意跟着爸爸出来已经不错了，结果他的父亲死在哈兰的时候，他能够继续的往着应许之地去，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话，那是有信心的表现。但是很快他因着饥荒下到埃及，他要把他的妻子称为妹子，以至于他的妻子被法老带进宫的时候，以至于差点他的妻子就成为别人的老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但是紧接着我们看见亚伯拉又回到迦南，他的侄子要跟他分家，他居然可以在那个时候，他有着一个做叔叔的权柄的时候，他让罗德先选，而他自己就待在了应许之地，这是他有信心的表现。那再接下来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因为当他的侄子被迦南人抢去了，他带着他的318个壮丁就去跟这些当时迦南的王征战，他有信心。在这个时候神就给他，圣经上记载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再接下来呢，你以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老练了，成熟了，但接下来他在86岁的时候，他说上帝应许我有后裔，可是到我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于是他就听从了他妻子的话，娶妾，86岁从夏甲生出以实玛利来，这是他没有信心的表现。可是到了他99岁的时候，上帝的话又临到他，要与他立约，而且告诉他你要改名叫亚伯拉罕，而且让他说到时候你全家都要受割礼，受割礼还是很疼的，不是好玩的事情。那他就照着吩咐去，这是他有信心。而到了这个时候，你说这种算是已经塑造完成了吗？紧接着他居然再一次把他的妻子称为妹子，让他的妻子撒拉被亚比米勒带进宫里去，又一次。所以到后来他儿子也学会了，以撒也学会了这一招，两次啊。哇，我很难形容，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文学家来描绘他的心情。你说撒拉什么心情啊？一次还不可以，两次，这是他一个没信心的表现。但当然圣经结束在他有信心，因为他100岁的时候生以撒，到了100多岁的时候，当以撒应该已经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他把以撒献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而那个时候神在把全盘的应许拎到他身上，说将来你成为多国的祝福，而且祝福你的要蒙祝福。那我说为什么会和罗马书第四章这个有关系？因为罗马书第四章这是在讲着亚伯拉罕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显然亚伯拉罕是个起伏跌宕的，这一点呢，是不是让我很有认同感？本来你觉得亚伯拉罕是个高高在上的信心之父，但是他其实也会遇见事情的时候有怀疑，有无可指望，因为毕竟他是个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在下面读这一节经文，一起来读20节，英文的这部分就不用读了，一起来。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好，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翻译出来呢？那当然用希腊文解释更准确，但是有一个英文译本就相当准确的翻译出来了。首先这是一个被动式， 我们如果读和合本的话，认为他倒是一个主动的，好，他经历那个，他主动就起来了，他好像这个是个超人一样，他只要经过低谷就起来，经过低谷起来过，他是一个被动式，在这个时候他愿意降服，所以 he was strengthened by God。他既然说他会被加强，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软弱的，他那个时候他是有低谷的，他是有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够有认同感的实际的 weak， 他才会被 strengthened， 他被加强，他的信心被加强。他信心怎么样被加强呢？他被放在艰难的环境里，他被放在难以置信的环境里头。你好比你去健身房锻炼肌肉一样，你就是拉五磅，你拉十年也没有用，你拉五磅，你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啊？但你要是愿意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强，受的阻力越来越大，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那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信心在艰难的时候，经过试炼，就比金子更宝贵。而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说 he was strengthened by God， 他的信心被上帝来坚固，他所需要做的事情是相符，愿意在那个时候放弃自己的无可指望，相信他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所以就要到下一段，在我们讲到所以的时候，这段经文那所以开始很可能就是给我们基督徒实际的应用。在我们要转向所以的时候，我们来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它是给谁的应许？哦，所以前半先相信啊，对不起，我们这个啊，就算为他的意，其实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就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亚伯拉罕的经历，然后看看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是给谁的应许呢？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就是那些跟随他信心脚中的人。那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定义，是圣经定义，亚伯拉罕也相信的那位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他所相信的对象确定了，他对他的神给他什么样的应许呢？要他成为多国的父，那他就仰望这位上帝所赐给他的应许，他后来就真的成为多国的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增长，那确实是需要旧约的背景，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只读新约很可能误解上帝的意思，但是有旧约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鲜活的一个立体的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增长的，他不是没有怀疑，不是没有软弱，也不是全都明白，但是他可以用信心仰望那位叫 死人复活的神。他可以紧紧抓住他的应许，他在意志上降服，以至于信心渐渐增长，以至于他可以满心的相信，满心的相信。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首先要确定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恩典和应许是我们也可以领受的，也是我们可以领受，他的榜样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愿意和他一样的相信，愿意和他一样的想法，那掌管历史的上帝，他让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这段历史，不但是要写明上帝是谁，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他让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照葫芦画瓢啊，那一定是被我们被摆在不同的环境。所以在座的如果八九十岁的，没有人会劝你去生孩子，对，你在座的有个青少年的，也没有人劝你去拿刀把它陷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找不到你就到大峡谷，不用去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你听了都知道这是荒唐的事情，可是上帝可以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头，上帝可以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头，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看看我们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那我要讲的故事呢，也就是可能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因为我过去两三个月也是挺多心思花在这上面的。那2月28号的时候呢，宝印就给我发个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赶紧到医院来，然后我就确实下午就去了。 等我在医院看到他的时候呢，是本来计划礼拜六把他们家两个孩子啊接到我们家的，说礼拜六在医院接，就在礼拜六前的头两天我去了那个本来要去的医院，但是这回也是照样把他两个孩子接过来。但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家怀胎39个礼拜，胎死腹中啊，那个有点和开头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是几周或者十几周还真的不太一样啊，因为他还需要把他生下来，还需要看见那个已经死了的婴儿啊。那他们尊重医院牧师的诫命，就是还给孩子合个影跟他道别。所以医院的医生那个时候我在，我说我把他们两个孩子带过我们家，等到我再去的时候呢，那导演都还好，冰冰呢就是从第一次见第二次见都是哭的那种啊，死去活来，就是没法正常讲话的那种。那医院的牧师有一点，那个住院牧师 chaplain 他有点智慧，他说一定要尽量跟他道别，所以呢也就建议他们有个安葬礼。所以过两个礼拜以后，3月15号我们就去啊，因为宝英是做过军人的，所以他的家人可以去达福的 Dallas Fort Worth 的国家公墓给他安葬，所以我就去给他主持安葬礼。那这个过程呢，大概两个礼拜，也有两个礼拜。我们那时候还挺担心他的啊，那个时候禽鹿告密，他们也很担心，也去专门去看过，因为那时候离得很远，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我们那两个礼拜中都很担心，就觉得他那个状态就是好像救不出来一样，我是说做妈妈的状态。所以那个安葬礼的时候呢，他就不停地流泪，那是非常惋惜。我说的惋惜就是因为我把我们家孩子带去了，我们家孩子就说哎呀真的是就是他们觉得很悲伤然后之后就入土为安。入土为安的时候宝英也哭了，就是你认识宝英的人都知道，你要让他哭还是不容易的事那个哭而且是不容易停止的那种那整个过程哈，我其实时间有一点远了，已经隔了2个多月了，但是我当时好像跟他们稍微尝了一点他们那个味道。那现在呢，他们宝英和冰冰就决定说，像他们这样还是需要有团契，所以应该在很快夏天就搬到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给他找个小组这样的话他也会继续扶持。可是现在他们的状态真的不一样，真的好像经过了10年的幽谷。如果你们有空去达拉斯看望一下他们的话，你会看见，如果我形容3月15号看见他们和5月15号看见他们，那有点换了人，真的有点像换了人，真的很奇妙。那我今年年初呢，这还是没有在世间生活过的一个小婴儿。那今年年初我在达拉斯的教会克林郡有堂，哎，有个弟兄他是就患了癌症。可是问题我去第一次探访的时候发现，哎呦，原来他以前在威口待过，而且在威口认识的很多人我都认得，就是那种好像很快就大家有没有知道，你去了一个你去跟两位学生，我们俩都在某个教会都有很多的联系，所以非常非常熟悉起来。但那个时候他还只是说患了癌症，我们都开有教会有一群熟悉的人不断地为他祷告，然后一个礼拜设一天为他进食祷告。但是我记得1月份看他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的，我们可以聊聊就寝。很快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进进出出急诊室，然后因为这个是肿瘤让他积水，就很快很快，短短2-3个月他就在医院里，医生就不让他出来。那我们还有一个牧师，他是非常这方面有经验，所以呢就开始非常直接的跟他们说，现在就是临终关怀，因为没有可能了。我不是不相信神迹，而是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预备了，就开始临终关怀。而且他才50几岁，他的孩子还没有读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我还看见他弟弟从昆明赶来。等到他弟弟赶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住在hospice 叫什么临终关怀病房的不省人事的哥哥。他只能说当他来的时候他哥哥有些反应，但没有机会在兄弟俩交谈， 就兄弟俩，他们就兄弟啊，我们觉得有不少的还遗憾啊，不少的遗憾。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是当时一个时刻，就是他准备搬到临终关怀病房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这是道别了。你到临终关怀病房就不知道再住几天就没了啊，医生也不会打蛋白啊，这些都没有，就是等他平安的过世。那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说反正教会也有不少人看他，正好那个礼拜我要讲到，我说周末再去看，过完周末再去看。他说你讲到更重要，将来还会再见，在哪见面，大概有这个意思。去，没关系，不用挂念。然后等到我周末再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那个男孩是最后的讲话。那最后的时候，我猜想他妻子可能泪也不干了，也不流泪。然后我想想，我在那里没什么可说的，要道别了，我就去摸着他的手。那时候说真的不会祷告说神救我，不会这样。但是就那一刹那，好像感受到了爱的永恒。因为今天你我在地上所有爱的表现，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还是弟兄姊妹之间，如果你有亲爱的朋友、闺蜜、同事，这些所有如果没有永恒，那些真的都是虚空。我那个时候，我摸着他的手，跟他道别的时候，确实再来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去了。再跟他道别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把握，将来还能见到他。所以那个时刻可以成为永恒的真实。如果我们对死亡没有答案，你怎么面对那个时刻？麻醉自己，逃避自己，等那个时刻成为我一个永恒的真实的时刻。我们人现在都是健康的人，如果有弟兄姊妹在病痛中的人，我们为他祷告，盼望上帝医治他。可是我们也需要预备，因为今天上帝所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是要让我们可以得着那永恒的意义。对于一个真实得救的人来说，死亡确实是他卸下劳苦安息主怀的时候，今生所受的也确实就到头了。但是如果借着苦难让人认识神，让人与神更加亲近，那将来我们在无穷的喜乐与安息中回头看的时候，那这些苦难都是美好的。我也深信刚才我所描述的那个时刻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去。那这个让我们想到啊，我刚才讲的两个事情都是属于祷告没有蒙应允，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想到到底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23到24节所告诉我们，一起来念。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讲亚伯拉罕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被永远的放在神的救恩历史里头，因为亚伯拉罕被带到了永恒的国度里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他。如果我们也是被算为义的，也是被算为义的。如果你真实的重生得救，你来到教会，你要一再的告诉自己，我们是被永生的上帝算为义的，神的大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已经比亚伯拉罕还要好。因为亚伯拉罕都只能遥望将来，我们是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被算为义。只有一条道路，没有别的选择。亚伯拉罕是信的是应许的神，我们所信的是已经使应许实现的神。亚伯拉罕是只能从应许知道神的大能，但我们是确实知道神的大能，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第4章结束在这节圣经，我把它加了一些字， 然后让我们看见有一些平行，实际上在希腊文里头也确实相当的平行，就是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我们，以至于叫我们称义，以至于叫我们称义。好吧，我们再一起念一下，一起念一下。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
叫我们称义。好，我想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的核心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怎样死，他怎样的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17，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所以每个礼拜天来的时候，盼望我们一再的思想，因为你这件事情不确认，你无论你在教会里感受到多么温暖，你觉得弟兄姊妹多么的爱，那都是归于枉然。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核心，你是不是相信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那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相信接受，或者有你相信接受，其实你没有真的打开心，盼望你来认识他，因为他已经做成了。你相不相信不会改变这个客观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个历史上所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你需要回应他。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来认识他。认识神的，受过洗的，你要确定你所信的神，你所信的对象是这位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他的应许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要求，乃是按照他那宏伟的救恩蓝图。所以我们要来到教会里头认识他，不断的认识他。你真的为这圣经上的所呈现出来神和他的百姓那丰富，极其的丰富。啊，昨天我说我跟那个江华一见如故，就是我们还谈到如何为这圣经上耶稣感到深的兴奋，太兴奋了，神的话语怎么这么有意思，太让人兴奋。这样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所给的应许不是满足你个人的要求，乃是按照他宏伟的救恩历史，他在历史中掌权，他已经战胜仇敌，他已经战胜死亡，而且他既然在历史中掌权，他算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就可以算在你我身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最后让我讲，如果在座的基督徒你不回应，你不顺服，神的工作一定会完工，他的工作一定会完工，新耶路撒冷也一定会完成。当参孙失败了，神就兴起撒母耳；当扫罗失败了，神就兴起大卫；当在座的任何一位包括我在内失败了，神一定会兴起别的人，他一定会完工。但是你我不在新耶路撒冷上，你我就失去，上帝的工作一定会完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知道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来到教会的时候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信心如果是来的时候今天来说是软弱的，你说连亚伯拉罕他的信心都是可以增长的，那我也可以增长，我们一起可以在信心中增长，以至于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一般结束会用一个故事，我今天用一点我太太的过去大半年所学的这个开始的照片，这有点好像和今天的经文太不配，但是非常相关，因为这个字叫的是 Masora。我们太太去了以后呢，这当然也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鼓励了，她在那里不用做师母了。那是无比的幸福。在12年的时候，我太太是这样的，就说别人说，哎呀，你不太适合做事，他说我确实不太适合做事。后来过去6年也被逼的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然后发现去了大半时呢，可以做师母，只用别人叫师母说答应一声就行，他是不是没有执行师母的功能啊？这个也不是，这个我还真不是在说这个。一丝毫没有责备教会的意思，因为中小型教会就是对师母的要求，但是到时候等江华弟兄太太来一定要耐心啊。 就像至少像对舅母一样，你们对舅母好。我在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就是我们其实也犹豫也挣扎，因为毕竟他不是说因为教会要求他做事他就做事，而是他真的相信他在教会有职分，也应该要好好的把神所给他的恩赐给他的用出来。哎，可是呢教会暂时这个没这个需要，那他就说他就去教教书，所以他就 part time 去这个学校叫 Masora High School for Girls。 那这是一个正统犹太人的学校，正统犹太人，他们的课让我去了一次，然后呢因着他去，所以我就有机会下乡，我就平生第一次下乡去犹太拉比的家里做客，是无比的幸福。以前都是听说过就没有机会，这是正统啊，正统犹太会堂的拉比啊，这个因为他其实是夸派，也在教会还是参与一点服事，但这个机会就让他打入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那一点点嘛。其实你要问他说哪有，人家都是客气跟你玩一下，人家这是依靠你进得去啊，进不去的。这一群人是真的守旧约的人，每天早上要祷告的人，而且要十个男人到齐了才祷告，再多了也可以，但至少有十个男人在一起，有好多好多。到了他们家里，那是书架连着书架，书架连着书架，不是英文就是希伯来的，各样拿到给我点的，然后让我霎时间觉得羞愧。他说我也是讲圣经的人，然后我花的时间真的远比不上他。他说我早晨起来就读 Torah， 然后读 Torah 的解释，然后好让我有机会的时候去教导神的百姓。那整个过程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但是呢，渐渐的他进入到那个里头，他发现他们真的讲究太多，真的是律法太多了。每天早上这些女孩都是先去 Torah。 如果你问说哎，为什么中国的 ABC 那个中文像 Jonathan 这样就是最好的了，那大部分 ABC 是不讲中文的，对吧？那犹太人的这些正统犹太人是绝不是这样，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去那先读 Torah 三个小时，用希伯来文呢，用希伯来文读 Torah， 然后之后再学点不太重要的，什么数学啦，是吧？英文啦，那生物那就太不重要了，所以 part time 的 teacher 就够了，他就 part time， 男生就差不多就行了，就这么个意思啊。你要知道他们最重要的学到了，然后你又再进入一点，发现，哎呦，其实这些女孩可有挣扎，因为你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呀，人的时间就这么多，那他挣扎就不展开讲。所以让我结束在这个 Masora 这个词啊，在以西结书20章37节，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说，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那个被约拘束就是 Masora， 这个是女子学校，但在纽约有个巨大的 Masora Publishing House， 还要让他们知道你们这些犹太人都是有约在身的，不在乎你觉得好不好。那真的女孩子有很多是挣扎，她也渐渐的成为跟我太太成为朋友了，然后就会更多的知道一些他们真实感受，就不像我第一次去拉比家里那么幸运，觉得什么都好。他们是有挣扎的，有挣扎的，可是让我结束在我自己所写的一个 quote， 再想想，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把它改成短暂的今生只有一种讨神喜悦的方式，就是在认清教会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认清教会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进入到教会里。这句话我觉得我自己这个礼拜主真的觉得写得太好但是你如果不接到你的心里，我就得给他写。我盼望在座的基督徒按照神可以让你稍微休息一下你就休息一下，但最终你怎么样让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我们复活的主的身体，不是政府，不是大学，不是任何的 entity， 是教会，是现在可以看得见的当地教会，是现在看得见的各世界各地的当地教会所联合起来的普世教会，也是历世历代历史当中神让我们看见的普世历史性的教会。那今天你有没有在其中的份？没有基督徒可以单独产生。你认清教会的真相，但是你赖也要赖在这里，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你来侍奉，在教会里侍奉，在教会里成长，愿神祝福大家，一起来。
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愿主的圣灵把当记下来的话存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纵然有诸般不愿意，但他仍然跟随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主啊，我们虽然看见他经历有失去信心的时刻，有人生的低谷，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他牢牢地抓住神给他的应许，让他知道你是那位死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主。主，我们也深深地知道你告诉我们，那跟随亚伯拉罕脚中之行的，用信心来回应的，就被你算为有。主，你要我们不但是你，还要带领我们走在这条神圣的道路上。你要我们与那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有份。愿圣安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被主你来使用，建造永恒的工程。不但在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时刻的当地教会，主也可以在普世教会做我们当做的。用我们信用信心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主啊，虽然我们会有各样的挣扎，有的时候觉得这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是我们深深的抓住你的应许，也知道你的话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神所要充满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被你完全的得着，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谢谢海斌。